多的准备的工作。那请大家就是跟教区联络，然后我想教区也有 contact 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准备。然后也请大家为这个聚会祷告特别是为参加的人的心情然后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时光也希望整个聚会能够顺利就是说，然后大家都能够好好 enjoy 安全等等，然后也为着这个这样的一个聚集，然后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认识更多的人也在更多的人里面能够松动。然后也心能够预备，也为他们祷告。OK，然后coming Wednesday 是集体祷告会在这边我们就把它定在6点到7点半。我听说好像很多家庭很喜欢这个美国这个 food。OK，美国教会也有这个5点半是不是？6点1刻有晚餐，所以如果你下班就可以提早10几分钟来先吃饭，然后一起来参加祷告会。OK，还有没有别的要报告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马太福音。那我们在过去的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就是我们后人常常把它称为登山宝训。这是马太福音里面有4、5篇大的信息中的第一大篇。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耶稣讲到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讲到我们做基督徒应有的影响是做在世上做光和盐。然后我们接着就讲到了基督徒应有的意义和信仰的操守，还有处事的操守。上个礼拜圣台弟兄有跟带大家分享。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第7章。那第七章呢就是其实就是。最后的这个登山宝训的一个结束，第7章结束之后，耶稣就下了山，这样，所以说是是这个登山宝训的结尾。那第7章基本上分两大部分，第1节到第12节呢，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人际关系的完全与平衡，然后最后从13节到29节有一个总结。OK， 那我想我们可能就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会就是只是主要是讲这个。第7章的头一部分，那剩下的部分我们在小组的聚会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跟学习。OK， 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的圣经，你有圣经可以翻开，或者是照着这个屏幕，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一起来，你们不要。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岂能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遵属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我们求你那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带我们来进入真理，也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把你的真理跟我们的生活能够接起来。愿你自己来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第七章，我刚才跟大家提到，我们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比较多的是讲到论断 ，OK。那第二大段呢，就讲到实际上耶稣就是基本上。你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你去看基本上到了第十二章结束，前面的教训基本这个很多的真理就告一段落，然后从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耶稣实际上是在最后做最后的总结和劝慰， OK， 就像是一篇，大家可以想象是一篇讲道，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有一些最后的劝勉，就是在十三节到二十九节。那在第七章的前面的十几节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句话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或许常常听到这句话，而且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常常会听到说 do not judge， 就是来源于这句话的 ，OK， 就是不要论断 ，OK。那但是呢，我们发觉呢，很多的时候。这句话一直被使用，但是却是在一个不是当初的这句话上下文里面所希望讲的意思，但是却是成为了我们人常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一样的一个原则。OK， 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现象，那很多次现象也给我们产生很多的困惑我举一些的例子。像很多的时候我们老沙拉姆是一个小镇 ,OK, 不大 ,OK, 那十几年来人口也没怎么涨过 ,OK, 中国的华人的人口稍微起伏一下，但是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数字 ,OK, 那所以很多的事情大家都看得到，也都知道，而且都传开这样 ,OK, 那在这边有些时候听到某一家人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那另外有一些人他的小孩子里面最近又出了就有一些什么别的什么事情，或者在实验室有谁跟谁说了什么话，然后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就是说是，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些的事情之后，看到这些现象之后，我们就有很多的困惑出来 ，OK， 那这个困惑有些时候是比较深的困惑，不是一般简单的困惑，就是说，比方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也受洗了，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基本上就好像说是，比方说没有聚会，然后呢，而且甚至会在别的人面前讲说他对这个信仰已经失去了信心 ，OK， 那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信主可能五年。 但是呢好像聚会就是说在属灵追求这条路上好像有点若即若离，有些时候 on， 有些时候 off， 有些时候 on and off， OK， 那这个然后我们有些时候看到说有些可能信主十年或者甚至十五年 OK， 然后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好像总是还是接不上，而且不仅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有些时候让人产生 question， 那以至于说是在比方说在工作在工作里面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在交往上面有些事情让我们听到或者知道之后也是非常的困惑非常的 trouble， 就是说是其中我想常常在我们心中会产生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信仰，就是我们就讲基督教的信仰好了，特别是在一个在一个我们已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的主的这么一个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中间是怎么样连接，那到底有没有接上，或者接了之后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然后我们产生很多的问题，让我们很多的时候第一个的反应就觉得说不对，或者说不好，或者是说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是这样实在是说不过去 OK 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出来，然后同时也在问说到为什么会这样，那以至于很多的时候我们发觉似乎在很多的思考当中也好像也得不出一些答案出来，但是却是有这样的现实在我们的周围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你注意去观察每一个人是怎么操作的时候，发觉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是其实判断，我这里面讲判断是非啊，几乎是每一个人非常突出的本能有没有人碰到过一个人说是你发觉说他基本上不太注重是非的人？ Have you met anybody like that? 就是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说他对是非不太看重的？没有是吧？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说对是非很看重的人啊？都没有遇到过啊。那大家都属于哪一类人啊？那据我的观察就是说是我身边有好几个对是非非常看重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OK， 那我发觉说其实很多很多的人他碰到事情，有件事情发生我如果在他脑袋里面装一个这个线路的话呢，就他可能第一个就像这写程序的，就像第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对和错 OK， 对走这边错走那边，对吧所以大家是可能很直觉的反应就是这样 OK， 可能唯一对对错不太在乎可能就 Jerry， 可能我对他的感受很深，他说 It's OK It's OK 所以所以我有时候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看人去怎么样去看事情，看人去怎么样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他就说是神创造万物一切看为美好，然后就说呢园子里面有棵树你不能吃，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什么样呢，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所以可惜就是亚当夏娃还是吃了 OK， 所以以至于他们就死了。好，谢谢。然后死了之后呢，那这个对这个是非的这种敏感度呢就一代一代的在加强 OK， 一代一代的 加强，就是说是以至于说呢我们现在几乎每一个人的操作都是非常注重是非的，那判断是非其实是不是坏事情就是至少在已经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因为恶已经进入世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判断，那没有判断的话那公义在哪里等等等等，我们会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OK， 所以那但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面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判断是非很快能够变成什么呢，论断 OK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中文的翻译非常有意思，因为你去看希腊文的时候呢，他这个判断跟论断，谢，用的词是同一个词，把英文把它翻译成 judge， 但是呢，中文它因着上下文的关系呢，他就把judge 这个词呢，在 在七章的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论断，在别的地方的时候它翻译成辨别或者说判断等等等等，这是有它的含义的。因为论断圣经里面很多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判断是非的同时把字义加进去，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论断。圣经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的圣经，王健你要不要念一念？你看得见吗？如果没有后面这句话的话，这祷告还挺不错的。OK， 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感谢神是什么？因为神保守了他，帮助了他，所以说呢，他不像别人，他不勒索，他不奸淫，怎么样？他也不行不义。如果在这方就停住了，就是说是还说得过去的嘛。最后加一句，因为他旁边站了一个人，对不对？这段故事的上下文就是说是在殿里面有两个人在祷告，一个是这个法利赛人，他旁边站了一个什么税吏。 OK， 他讲了，神啊，我感谢你，你帮助我做到这一些，最后加一句不像这个税吏。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么一加，他前面可能是有一些是非的判断，因为有一些坏的事情他不要去做，神也保守了他不去做，他也克制了自己不去做，但是后面他就说，你看我 I'm much better than that person， 质疑就跟着进来。所以论断在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完全似乎非常自然还不自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操作。所以从刚才那个例子里面，其实很明显的一个倾向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从神所定为好的、神所看为对的义，或者神的属性的这个部分，不勒索、不义、不奸淫，这些都是神所定的义，转成对自己义的一个表达。然后呢，或许有些时候就是说，从事情的正确与否转成说我自己比别人强啊。所以有些时候啊，人因为堕落的关系啊，常常落在这个论断的光景当中，而且是一种恶性循环。这个循环很有意思的。有些时候我跟人谈话非常非常简单，他一坐下来就开始谈说张三他最近说了一些话和做了一些事情我很不同意，觉得很不满。 OK， 然后他可以把所有的细节全部仔细的描述之后，然后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很不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吗？ Yes? No? OK， 我相信大家都有了。大家今天是不是太热了？是不是？我要不要给大家开窗？大家都不吭声了。OK，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紧张。我不是说好像要在这地方借着讲台要批评什么人 ，myself included。我在飞机上在默想这些圣经的时候，神让我看到我实在太多这样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我反而很高兴，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之后，你就很高兴了。OK， 虽然是表明说你有很多的不足。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紧张。 OK， 所以那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生，就是说是他开始可能是在讲那个人不太好，慢慢的他其实心里面就产生一种感受，就是你其实我是比他要强的很多的。他不见得讲出来，但他心里面是有这种想法。然后但是他这种想法油然而生之后呢，他用这种观点再去看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会看到更多的问题。所以他下次来他就讲说，你看这个人他不仅是贪财的人呢，他也变成一个懒惰的人。 OK， 然后他就讲然后再过几天再来讲一次，他不仅是贪财懒惰呢，而且是非常恶劣的人。 OK， 然后再这恶劣的人，然后再讲下来呢，就是说是那就越来越难听了。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有时候心里好笑，我觉得说是他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已经我如果把他的结论写下来说，张三是贪财、懒惰、恶劣，还有什么别的这些很难听的话，我就不讲了。我说当初那你是眼睛长哪去了？为什么跟他要结婚呢？然后还有人更有意思，就是说是他说他结婚的时候开始不是这样的，那我心里想说更是好笑了，那不是因为跟你结婚了之后，然后变成这一系列的人吗？所以这个人的这个心理这个操作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心理，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罪的手啊， 这我虽然讲出来好笑，但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做我们心里有圣灵的人，就是要学习要鉴别。你看到这个罪才他在我们心里面开始转圈，然后 self reinforce 恶性循环，我不知道怎么就是自我加强，就像一个共振现象，就是说是你能够从里面 feed energy， 然后就频率越来越高，振幅越来越大。OK， 所以说当你发觉说你放眼看去的时候，这个人你从头可以数落到脚的话，你已经在这个罪的漩涡里面打转。OK， 你已经完全在这个论断的漩涡里面，而且你自己就是所以你这里面加上你自己的自义之后呢，其实是对你自己和对他人产生极大的伤害。圣经中说不要论断但是呢要有判断。OK，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读了第一句话之后呢，就是说是我记得大概是可能已经有十多年前吧，有一个教会里面出现很大的难处牧师会众啊等等，然后我知道，然后呢我考虑了很久，我写了一封信给的牧师，我就引这一段的圣经，我说这个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就牧师没有给我回信。后来这个但是这件事情就十年了，一直在我里面转。后来我发觉说呢，我对这段圣经理解错了，我就求神怜悯我。我对这段圣经理解错了，因为圣经里面他看上下文的时候，我才发觉说他不是说不要论断，不是 ，sorry， 我刚才讲错了，他的确是不要论断，但是要判断。OK， 我耶稣自己讲，约翰福音7:24怎么样？不可按外貌怎么样断定是非，但要怎么样呢？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就同一个耶稣啊。OK， 在山上讲说不要论断，在人群当中讲说不可，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同样是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我的审判是公平的，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怎么判断。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啊？就是说是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应用到我们身上，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任何判断的时候，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神的意思。OK， 那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继续吩咐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中文还把它翻译的比较温和，你要劝诫他。你去读英文的话，你要干什么 ？Rebuke him， rebuke 应该怎么翻译啊？就是斥责、对峙，甚至 OK， 有这个味道。他若懊悔，就饶恕他。所以这有圣经的原则。启示录里面，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但是你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有没有判断在里面啊？今天真的是 yes 是吧 ？OK， 所以而且圣经里面更进一步的讲，他说你不能论断，但是要有判断，要有判断之后还要干什么？要有行动。OK， 所以说他说是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奉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都没有，就是有人收了祭父，你们还是自告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然后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愿与你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奉我们主耶稣的 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这样的话，我看我信主从92年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教会说我要把某个人交给撒旦。OK， 就是我们都不敢动的。OK， 都不敢去走这一步啊。Don't have the nerves to really do it. OK， 但是圣经讲的，要有行动的。OK， 然后这里面讲说，若有人他，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是，若有人称自己还自称是弟兄，还在这里面聚会，但是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这样人不可与他相交，甚至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郊外的人可以。所以这里面特别我想要注意的，就是说是这些的经文是应用在那些自称是还是自己是基督徒，还在聚会当中，但是却沉浸在罪里面，而且完全不听劝告，无任何悔改的心和行为的时候，这些经文就要应用起来，这些原则就要应用起来。 所以我在里面不是在讲说我们有软弱，我们犯了罪啊，然后有悔改的心，而且有悔改的行为，那这个是我们是要包容，是要接纳，是要帮助他的。那这是在讲是说这些有自称为弟兄还在这些里面的时候，我们要不仅是要判断，而且要有行动说 This is not right。 OK， 那社会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美国社会，他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我们要接纳，要 tolerance 啊，这个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在今后的日子，在末世的时代，这个观念会越来越强烈的，就是说是现在已经从小学开始，甚至以后从幼儿园开始，你要学习接纳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各种各样的等等等等。所以那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呢，特别是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社会 postmodern society， 强调了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张三也可以，李四也可以，这么说也不错，那么做也可以接纳。No absolute truth， 用英文的话讲。然后呢，第三个特点强调的就是说，个人私人生活。我关了门之后在里面要干什么，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不要来管我。我有一次，然后都是弟兄姐妹，然后他就讲说，我跟我太太做这些事情，你不要管，因为是在我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所以这些的观念，其实社会就在告诉我们说，应当是这些观念。圣经是怎么讲呢？圣经是说要接纳，但是有原则，是什么样的接纳呢？是要按圣经的原则来接纳，而不是完全没有原则的，完全的只是接纳为了接纳而接纳的。This is not what Bible， 这不是圣经教我们的。圣经说你必须要接纳，是用神的爱、神的真理、圣经的原则来学习怎么接纳。而且圣经中的接纳，如果我们真正的去把它行使出来，才是能够真正的接纳了对方，才是能够真正的造就对方。所以圣经也讲接纳，但是它前面有个重要的一个修饰词，就是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接纳，这个跟社会所讲的接纳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圣经讲有没有标准？ Absolutely yes， 有绝对的标准，有 absolute truth， 而不是说没有 absolute truth。 好，圣经里面讲是不是也有个人的生活，绝对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人能够替你来决定，也没有人能够帮你来成就。但是圣经里面讲说，每一个人他不仅有他的个体性，同时有他的什么群体性。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每一个孩子生下来，他一定是有弟兄姐妹的，他一定是在一个群体当中生活的。所以一个人说，我对跟神的关系是我完全个人的事情，我怎么追求不用你来管，这样的观念是错的，这不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如果圣经上是说，作为一个神，他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团体啊，你如果是在追求神，在追求同一个神的话，你完全可以敞开，完全可以把你对神的经历跟追求，而且你应该是愿意把自己介于群体的监督，介于群体的劝慰，这是圣经中教导的。所以我们社会在不断的在带领我们往某个方向走，但圣经确实在我们说Stay with the truth， 走在真理的路上 ，OK， 走在真理的路上，走在真理的路上。所以我们这些的，我们这些有些时候，我们在特别在美国社会生活，特别是以后到了中国社会生活也是这样。然后说社会风气是这样，所以说私人我们就走私人的路，圣经不是这么讲的。那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今天特别想大家强调这一点，以后这些所带出来的问题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严重，而且对教会对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那神他当初设立按圣经的原则来接纳，设立绝对的标准，设立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建造我们的。我们在这些的方面如果偏离了圣经的话，我们最终是要受苦的。所以我们的挑战就是说像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话我不知道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风气，说我们愿意是说看到弟兄得罪你， 愿意去劝慰他。一个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风气，其实如果没有形成的话，罪在这个教会里面生活里面是非常猖獗的。我再强调一遍，如果这样的我们没有按照这样的真理去行使的话，罪在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非常猖獗的。所以这个英文叫做 man pleasing spirit， 就是说我为了能够使这个人高兴，我为了能够满足这个人，所以我见了他就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有点这个味道。就是像我们更愿意的是讨这个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Man pleasing spirit， 就在一个教会里面不敢行使，而且不愿意行使。因为我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常有的做法就是说，这个人得罪我，犯罪了，得罪了我，我们常常做的是什么？不理他。OK， 谢谢，对吧？就不跟他来往就是了嘛。OK， 然后见面说嗨，然后就是根本就觉得不理他。然后呢，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就停止在不理上面，不理了之后心里怎么样呢？心里很不满的，不是？所以说，虽然表面上跟他来了，停止了很多的来往，心里面常常想着他，恨得痒痒的。所以是外面不理，心里面理得很，然后心里面盛装很多的不满之后，就开始露出来，就像这个里面这个大家用压力锅煮饭一样的，煮到一定程度它总要冒气的。OK， cooking cooking cooking， 然后就开始冒气，就开始对别人讲，这就是论断。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再去用不正确的方式去跟得罪你的人去讲。所以我觉得 we must learn， 我们必须要学怎么样来形成这样的一个风气。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学怎么样对付罪，怎么样处理罪，不特别是我们自己。所以耶稣这一段的圣经，我个人觉得他讲了三个层次，我给大家快快的过一遍。第一个层次很简单，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觉得我手里面有个什么？看不见是吧？我手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大家可能也看不见。其实有一个很小的字。OK， 我现在手里有什么？我本来准备把我们家的那个枕木扛来的，后来想说实在太重了。所以我们其实很容易知道别人的错 ，so easy。不用花多少脑细胞就知道别人错了。OK， 所以说呢，那其实啊，圣经中在讲公义的时候，它不是我们想象公义就觉得很负面，好，就是要判别对错之后要审判这些错的。其实你神的在创公义在创造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在神在创造中的时候，我们想要说是他的爱啊，他的创造的能力啊，其实神的一个公义在创造里面是体现的。为什么？他说各从其类啊，按照秩序，然后哎，这个看得为好，好是怎么来的？是公义的体现。所以我们如果一个积极的体现的话，我们说是如果愿意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社会、把我们教会、家庭等等变得建造的有秩序，这个是一个公义，这个其实是真正神一个公义一个很重要很积极的体现。不只是在说你做错了我要审判你一下，当然那个也属于公义，但更积极的就是说，你比方说像有些时候去中国啊，在有一些很重要的场合到处就是堆的垃圾，那我心里想说，如果是公义体现的话呢，不是说去指责这些丢垃圾的人，当然这好像也是公义的体现，更好的一个公益的体现是什么？你自己买个垃圾箱放到那边，那或许 CT 愿意来把这些垃圾收走，这也是公益。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神的这个公益是包括负面的，是一种判断对错审判，同时也更多的是包括正面的，让我们能够建造秩序，建造和谐，而且建造好， 各从其类。所以 we need to do both。 第二个层次，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很有一个故事，没有时间了我就给大家略略的总结，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大卫犯奸淫，然后神很不喜悦，然后呢就派先知拿单去跟他谈。先知拿单呢很有智慧，神给他智慧，他跟他讲了个故事讲这个故事，说是有个富户有很多的牛羊，穷人呢小母羊别无所有，结果呢结果呢到了富户家里，这富户自己舍不得杀自己的牛羊，然后干什么呢，就把这个穷人唯一的这个小羊羔拿来给杀了，这个要请客。这大卫一听怎么样呢，义愤填膺啊，对吧，然后呢就说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然后最后拿单来一句什么呢，你就是那个人。所以说这个人呐，对自己错到什么程度，很离谱到什么程度，一点甚至都没有了，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所以大卫他行了各种的手段跟方法，然后把这个把别示巴的先生也害死了干什么，然后把他娶过来，然后他是一点感觉没有 OK。 然后拿单跟他讲了这个之后，他义愤填膺，他完全不知道说自己已经错到这种地步。所以耶稣在讲说，如果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建立起一个对罪敏感，这是第一步，因为认识到对错，那同时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愿意去来处理罪跟对付罪的时候，要想走上这条路，要想建立起这么一个风气，建立起这么一个教会的话，我们非常在我们在做之前，在做跟别人谈之前，我们第一步要干什么呢，要自省了 OK。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建立不起来一个除罪的一个风气，一个能够对付罪的风气，因为我们不愿意自省，我们愿意去判断别人的对错，但是我们很少愿意去自省。一个没有自省的一个去判断的时候，就是论断，因为你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自义的方式来表达说我是对的，对方是错的。但是神说呢，你要想去走下一步，去真正的去面对罪的话呢，自省。所以有些时候我有时候非常有意思，我只是就是说是有时候 听人讲话，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说自己话讲了讲，我讲完了之后发觉说，哇，原来这个他我所刚才认为别人说对所有的一切的他的这个习性干什么我都有 OK。 我在飞机上低着头反正没人看我 OK。 所以是这种没有 自省根本就很难真正谈到说去对付罪。然后第三步，神说你要去做，神怎么说，你这假冒伪善先干什么，先把这个拿掉 OK。 先把这个拿掉，然后再去把那根小刺挑出来。所以箴言有句话，遮盖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怎么样，离间密友 OK。 所以指出他人错的时候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圣经上教导我们说呢，要温柔。哦，这个功课很难学，因为对方已经错了，你还要温柔，是吧？但是所以圣经上讲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很多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事后看来非常非常严重的罪，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的偶然跟过犯所生的时候。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存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然后要谦卑。我时间关系我就继续走。然后要准确，这个箴言里面讲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怎么样，愚昧。圣经有时候也不客气，你这么做是很愚蠢的，而且是羞辱 OK。 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 但灵舍到来就查出实情啊。这句话实在，这个我有时候读圣经读的发就开口笑出来了，因为实在生活里面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我去跟人一谈，他噼里啪啦讲的，我讲的头头是道，讲的细节都非常的准确。等到对方一出来再一讲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等灵舍到来，但灵舍就是说 second 另外一个人来看，就查出实情。所以说人心鬼圣经上讲的人心诡诈实在是可怕，就是这个原因。然后要有耐心，有时候你读启示录，你去读这个给七个教会中的一个信，我读了吓一跳。他说这个耶洗别这么罪大恶极的人，一个人，耶稣说什么？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那按照我们现在说，那个实在不能再悔改了。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只是可惜他不肯悔改他的言行而已。然后要保密。所以我们刚才把这几步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明白说为什么我们教会不愿意去做，或者说很多的教会很难形成这样的风气。因为你要真正的说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接纳，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罪的时候，你每一步都得做了。你知道你要花多少的时间，你知道在做每一步的时候你要花多少的精力，你在知道你在做每一步的时候你要苦苦的祷告说，主啊，到底有没有搞错，主啊，这么做到底对不对，这么做到底合不合你的心意，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行。但是这就是圣经中要我们做的。大家还记得啊，不要论断，要有什么？要有判断之后还要有什么行动，要有行动的时候要做什么？这些。OK, 这个是用这个国内的儿话就是玩真格的，对不对？这不是讲讲说是啊你有罪我饶恕你了，没这回事的。圣经不是从来不是这么讲的。OK, 或者说你有罪了我就不跟你来往就是了。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论断，但是要有判断。要按照真理来判断之后还要按照真理来行动。那每一步行动里面，这里面你要等着对方把他的怎么样描述对方不对讲完，一个小时就已经过去了。但是你还是要勾书这个经历这个过程，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一步一步的把握说这是神的心意，这才是真正的能够对付罪，这才是能够真正的把罪从我们生命中除去。这个不光是说对待他人，我再次强调，不光是说对待他人。我刚才讲的第二大步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自省啊！所以说你在做所有这些的过程之前，要花很长的时间自省啊。这不是一般的时间，因为有些时候，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圈。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回去可以琢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面有个姐妹就打电话来说，一辉你这么做是错，一二三四五六。OK, 当然没有六了。啊，我当时很生气，我说你还在我说你这个完全的理解不对。大家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大家知道，我就青红打来嘛。然后我就回劈头盖脸把他回了他一顿。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大家不要误解错了，就是李辉是这个猪和这个狗。OK, 那有这个珍珠和这个圣物丢给我了，但是我不但没有要呢，反过去怎么样把他咬了一口。圣坛你同意吗？OK, 所以说这里面你要去说主啊，我愿意去按照圣经的原则说，这个人犯罪得罪了我，或者伤害了教会，伤害了神，伤害了他自己，我愿意，我要爱他，我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爱他，我要去帮助他。你要做的步骤，大家我再次强调，你要做的步骤实在是多而又多，但是就是在做的这些步骤里面你成长起来，就是在做的这个步骤里面对方才能够真正得帮助，也就是在这个做的步骤里面教会的罪才能够被 address, 就是说被解决。没有这些真正的含义去做的话，不可能真正解决罪的。 所以登山宝训我在飞机上另外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准备的整个的过程里面，好像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教会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虽然我们去年好像都有目标方向什么策略什么都出来了 OK 啊、我们到时候贴大字报都可以，随你怎么贴 OK，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要准备希望往哪个方向走。我觉得登山宝训里面他讲说，他说啊，我这这个稍微总结一下，他对神他是说是就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主导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我们对人，就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比中国的话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更高一个层次，对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说你不希望别人对你做的事你也不希望去做别人，那现在是说是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就你如果愿意你被人爱你要干什么？你要去爱别人。你如果愿意别人怜悯你，你也要愿意去怜悯别人。这个是远超过这个中国俗语讲的另外那个方面，实际上有点负面的方面对己啊、所以在另外一个我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在整个登山宝训里面，一个一直一个信息神一直讲就是虚心，讲论断也好，讲这个禁食也好，讲祷告也好，讲这个施舍也好，讲这个别的成全律法也好，它里面主耶稣他一直强调的是说呢，把自义拿掉啊，你有这个自义，不管神有什么样的珍珠跟圣物丢给你，你都把它你都会把它给踩在脚底下，要把自己拿掉。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在一起学习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神一直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对着我们全体教会，要把自己拿掉。我们因着有自义啊，我刚才讲的第二步就到不了，就过不去，就是说是知道自己眼里面有个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放到眼里面去啊。OK， 就因为大家回去可以仔细思考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因着第二步自义的部分我们过不去，我们的罪处理不了。OK， 其实都是真正关联起来的。所以啊、最后主耶稣劝慰我们。我们要祈求，我们有些时候把这一段话当作很大的自保，的确是自保，但其实它是跟上下文接起来的。耶稣把登山宝训全部讲完了之后，我相信大家读了之后觉得说 you know 太难，然后神说呢知道难，所以他说你祈求呢就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啊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这句话不是说是 I want a car， 说、我需要一个车然后就得着，我需要个儿子就、我求女儿没求到，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整个这个马太福音讲完了这个之后，登山宝训讲完之后，神说他知道不容易，但是这个是唯一的路，所以他说呢祈求寻找叩门。他是针对他前面讲的所有这些内容，他说你就着这个方面你去求，随你用什么方式求，哭啊喊啊叫啊 whatever， 祈求神，我不知道用什么中文来表达。 OK， 我们教会虽然没有礼拜三的祷告会，孙宝朝弟兄回来第一句话跟我说，你会你祷告会怎么停了？ OK， 我跟他解释半天，我们不是要停祷告会，但是祈求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里面必须经过的路，而且是第一步要做的路。 We can't do it， 我们不可能做了，但是神说你必须要求，然后要防备假先知，其实就是要明白真理。 社会对你说所有疑虑都要接纳，你说 no， 我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接纳。社会对你说这个社会其实没有绝对标准，你说 no， 圣经中是有绝对标准的。这是这在这个末世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会起来，有很多的假的道理会起来，有很多的假的，这个在我们以后怎么在学习马太福音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出来。然后最后耶稣来个比喻，就盖房子，所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怎么样，就像把怎么样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一个行动。所以耶稣在他正在宝训讲完之后，他给我们三大劝慰，你要常常祷告，你要认识真理，而且你要付诸起真正的行动出来。我们结束，我给大家放一首歌好了。所以就请大家一起有一些自己在神面前有回应，好不好？我顺便跟大家提一句，就是说我们敬拜，我们聚会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跟神相遇，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亲自的做工。所以大家在聚会的过程里面可以不断地向神祷告，回应的时间、敬拜的时间等等等等带敬拜的弟兄姐妹们会邀请大家来祷告。所以 come before God， 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倾吐心意，也来领受圣灵直接在你心里面的工作。
就是爱。